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9日，欢迎收看第77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南巡澳门，珠海形同戒严，经济数据低迷，话题工资貌似真的回到3500元的时代了冲上热搜；云南玉溪清真寺阿红被带走，大批穆斯林聚集抗议；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频发，引发消费者担忧。首先关注时政财经要闻。12月16日，习近平前往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大会。进出珠海横琴的所有通道设卡，货车一律不准进入，小车需要人脸拍照，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有司机在高德聊天室吐槽，政府究竟想怎么样，经济这么差还要害我们老百姓。随后聊天室被封禁。17日，据珠海网友反映，整个珠海尤其是横琴岛高度戒备，路上随处可见交警、武警，部分路段还用铁皮封住，海面也有快艇巡逻，有人拍照会被立马劝离。澳门的快递柜被遮上幕布，澳门和谐公园的自动售货机也贴上了为配合工作需要，即日起至12月22日期间设备暂停运作的告示。有网友嘲讽道，本以为珠海的石墩是为了防坏人的，感觉我又幼稚了。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在文章中强调，中共党内不可避免会有矛盾纠纷，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年底经济数据逐渐出炉，据官方数据，1至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3634亿元，同比下降10.4%，其中住宅投资71190亿元，下降10.5%。中国前11个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跌27.9%，但降幅少于首10个月。12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文章，11月份消费回升势头没有改变，引发网友嘲讽。网友回复：饿的屎都拉不出来，还回升？手机用4年多了，衣服2年多也没买过，双十一连个水花都没有，还回升呢？12月16日，央视报道，国新办统计局用15个字概括了当前经济形势，那就是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同样引发网民嘲讽。网友回复：真是笑死了，又赢麻了，每年都是稳，但是失业率却居高不下，教育医疗等问题一个都解决不了。12月16日消息，中央财办接受采访时表示，明年要在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上下功夫，在适应消费结构变化、增强供需适配性上做文章。网友回复：有没有可能有收入预期才会有消费意愿？增加收入是刺激消费的根本途径，发点钱比说啥都来得实在。12月10日，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现在不是只靠遣词造句就可以提振信心的阶段，真金白银的具体细节落实比文字更重要。12月16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11月全国企业人员周平均工作48.9小时，11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0%，引发网民质疑。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每周的工作时间已远远超过了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一周工作71小时，我一个月工作320小时。近年来，不少网友发现自己即使工作多年，但工资依然维持在3500元左右。12月16日，微博话题工资貌似真的回到3500元时代了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10年前实习工资3000，现在实习工资也是3000。还有网友表示，10年前大学毕业月薪到手4000多，现在扣完五险一金到手1500元。目前微博话题被封禁。近日，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其中阿司匹林肠溶片、叶酸片在这一轮采集中报价低至3分钱每片。此外，共有31家药品企业参与建苯三酚注射液的竞价，其中报价最低的企业给出的价格是0.22元每支。对此，不少网友担心如此低廉的药物其药效是否能得到保证，还有网友建议取消特供。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全面铺开，近日中国各大银行都在推广个人养老金开户。近日有网友在社媒反映，兴业银行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给用户开启个人养老金账户。17日上午，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被执行死刑。 报道称李建平涉案超过30亿元。而30亿是西部一些县全年的 GDP， 是全县人民一年的辛苦成果。李建平的老家霸州县级市去年财政收入只有29亿元。社会新闻方面，近期多地又爆出食品安全问题。12月14日，贵阳一5星好评烤鱼外卖店被曝在包厢厕所内洗鱼，被剖开的鱼直接放在蹲坑旁发霉发黑的地上，现场卫生情况堪忧。该店月售千单，是该地区好评榜第一的店铺。目前市监局已上门处置，该店已经暂时停业整顿。12月16日，四川自贡3人在出租屋内用甲醛泡毛肚被抓。这3人为了处理毛肚并保证毛肚新鲜度，将毛肚解冻煮熟后用烧碱浸泡，在销售时加甲醛来保鲜。3人共计出售毛肚200余万元，涉事毛肚制品早已流入菜市场售卖。目前这3人已经被警方抓捕移送起诉。而12月9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内地舒芙蕾专卖店 Fufuland 香港九龙湾分店售卖的雪糕被验出大肠杆菌含量为每克6.9万个，超出法律上限689倍，总含菌量为每克120万个，超标23倍。12月15日晚，云南玉溪，因当天警察从一间餐厅带走当地阿訇马玉威，大批穆斯林在玉溪市政府前聚集声援。在交涉现场，政府人员表示抓捕犯罪人员与宗教无关，希望大家回家。现场穆斯林表示，究竟是什么理由抓捕马玉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我们自己会走。在没有把事实弄明白之前，我们认为你们就是针对我们的宗教。12月16日，网友投稿，云南玉溪回民近日仍在政府前聚集声援，现场有大量警察巡逻设卡，玉溪部分主要道路今天大堵车。12月16日当天，由于询问玉溪发生了什么的人太多，玉溪广播电台关闭了评论区，玉溪市区则大面积封路。而关于玉溪的情况被严密封锁，网友们只能用牛群和放牧人作比，也会表达玉溪发生了什么。12月14日，第一财经报道，在警方指定居住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程序员被判无罪。12月6日，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公安局对竞技联盟德州扑克 APP 涉嫌开设赌场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原因是没有犯罪事实。此前王铁邢艳军家属呼伦贝尔跨省抓捕，我弟弟只居期间死亡，气球自治区调查真相一度热传。互联网上此案中跨省抓捕、指定居住期间自杀、网上赌场等信息成为被热议的关键词。第一财经此前对此案做过独家报道。12月14日，记者从代理律师处获悉，涉案财产已经解封。对于邢艳军非正常死亡事件，将结合家属意愿进行追责。有网友提供文章补充，该起事件涉及内蒙古警方跨地到北京执法的远洋捕捞。死亡程序员也是股东，其公司在内蒙古并无业务，并且警方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跨越1500公里羁押。此外，远洋捕捞还有其他形式。12月9日，一网友在豆瓣发帖称，还在读大学的弟弟以10000元的价格在闲鱼上卖了一部 iPhone 手机，贵州警方以收到的钱涉嫌电诈资金为由将其带走。后来家人将卖手机得来的10000元交给了贵州警方，弟弟才在第二天被放出来。该网友事后又咨询了他户口所在地的警方，当地警方表示，人能被放出来就说明是善意取得，不用交还贵州警方那10000块的。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远洋捕捞是对法治的破坏，远洋捕捞是违规执法的黑手，必须斩断。除了远洋捕捞，还有近海捕捞。12月16日，河北唐山，网曝民营企业家杨立国遭遇近海捕捞。他在只居期间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其中包括先给他看色情视频，勃起后强迫脱裤子，用脚踩在脸上，强迫其唱征服等大量 SM 性侮辱手段。爆料文章称，警方在侦办孙九力系列案件时，发现杨立国及企业拥有大量财产，于是便将此案与杨立国拉上关系，并抓捕了杨立国和企业多名员工，查封其企业和财产，将杨立国和孙九力等人拼凑成一个有20名被告人的涉黑案件。李怡雪维权被带到精神病院事件引起持续关注。12月14日，江西南昌，李怡雪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视频后，大量网民开始在南昌公安账号下留言询问其近况，南昌公安和南昌西湖公安账号随后开启了禁评模式，还有热心市民打当地报警电话，但南昌公安局西湖分局电话无法打通。 李一雪的账号在12月14日发布求助视频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新的内容，疑似与外界失去联系。鉴于他发布的视频里提到公安局派了十余人闯进他家里并破坏摄像头，网友们纷纷担心他又被抓走，向当地街道办和警方询问情况。12月17日，一热心市民拨打南昌报警电话询问李一雪近况，并将通话内容发布到了网上。接警人员称，据我们了解，李一雪近日真的没有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其家人也未报警，他发布的视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以关注通报。目前该通话视频已被删除。12月17日官方通报，李一雪失联消息不实，其一直在家中。无独有偶，12月15日一女在小红书上发帖，自述因维权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经过。女子称，她被男友欺骗后又遭男友父亲辱骂，将此事发布到网络上后，被人强行捆绑手脚送进精神病院，并被关押将近20天，期间被男性医护强行按住扒掉裤子，进去时被强行绑住四肢，出院前遭到院长恐吓不许找警察。12月17日女子再次发文称，男方的外公是将军，母亲是国企副总，父亲是三甲医院主任，并且男方家住珠江新城最核心的地段。在李一雪事件引发关注后，一名网友在评论区称，杭州精神病院也有很多被强制送进来的人，他透露医院里闹腾的人都会被绑在床上，通过询问才得知那些都是正常人，有的甚至关了半年之久，而且都是警察送进来的，医生还劝告他们不要去告状。有网友看到新闻后评论道，想到这些事都不想生孩子了，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黑暗。近日，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并分享了哈国人口政策的改革经验。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新闻参赞王宪向其请教动员和劝说女生生孩子的经验。他说，哈萨克斯坦小孩很多，女大学生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12月17日浙江温州多家媒体宣传一妈妈30出头已经是九个孩子的母亲。92年的宝妈称想生12生肖。当事人说，要趁年轻多生小孩，钱不一定越挣越多，关键是要后继有人，所有物质东西最终都是别人的，但是小孩是你的。但有网友挖出其丈夫是万正集团董事长，总资产29亿。网友调侃，他家厕所都比我家房子大，反正他有钱想生就生，但我不生。12月16日官方通报12岁女孩感染 HPV 事件，女孩17岁男友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有博主表示，12岁事发时还是小学生，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7岁男生勾引强奸12岁女童。还有网友回复，正能量大 V 天天调侃萝莉岛，但自己这边地狱故事也不少。在山西女硕士被收留案后，又有网友发现疑似妇女被拐卖。12月12日一博主爆料，一名疑似叫王世兰的女子今年52岁，来自贵州，目前在山西忻州某村至少生活了18年，并且生活条件很差。资料显示，该女子曾被人转卖了好几家，但因女子精神失常无法说出老家具体位置，因此仍未找到女子家人。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曾在社媒上发过此事，但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12月15日此前轰动一时的清华大学马翔宇实名举报事件有了结果，被马翔宇举报的商务局局长被撤职并贬为正科，留党查看。苏州商务局科员马翔宇因不愿参与围标串标和虚设项目套取资金，被长期报复并被抹黑档案。他于2023年3月向苏州纪委监委举报，但是正式受理后一年零四个月仍无结果。今年7月马翔宇又拍视频实名举报。有网友认为，被举报涉嫌利益输送1700万，经查实至少有850万的项目有问题，还抹黑档案，摧毁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义之士的前程，最终结果仅仅是正处降为正科，留党查看一年，这不是等于罚酒三杯吗？近日洛阳有网友在视频网站发布了一段大妈在办事大厅唱歌痛骂贪官的视频。 现场叫好声不断，掌声连连。弹幕也都称这位大妈为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呼吁让她上春晚。该视频发出几十天，在25万播放量的基础上，就收到了4.2万的点赞和7000多投币，是少有的高赞视频了。目前，哔哩哔哩上关于贪官之歌的视频被全部下架。12月14日，河北新河县，当地居民家中的柴火灶被中裕燃气有限公司贴上2张封条，禁止村民使用柴火灶。15日，燃气公司回应，这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村民家中不允许存在双火源。12月13日，河南嵩县，男子探访一贫困老人，老人住在一个破败不堪的瓦房里，平时喝的是收集来的雨水。老人称，父亲、母亲、哥哥三人相继去世，今年哥哥的病越来越重，3天没吃东西，第4天才喝了一点汤，随后便离世了。老人表示，哥哥离世后他一直意难平，一家四口就剩自己一人孤单生活。老人一边说一边抹眼泪。一名网友在论坛称，12月13日，自己去南京紫金山拍摄讲述南京保卫战的微电影，结果因为拍摄的是国民党军队，遭遇7-8位片警阻拦。2016年，习近平曾在安徽六安大湾村村民陈泽申家同村民亲切交流。现如今，陈泽申的家已成了一处景点，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12月16日，一博主发文举报，称有爱宠人士到南京警察学院搞爱狗活动，而宠物文化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他强调宠物权而贬低人权，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矛盾，请有关部门约谈组织方，禁止此类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执法人员。该博主还向国家信访局写信投诉。12月15日，江苏一网友发帖求助，称14岁的孩子急性阑尾炎发作，医生表示需要立马手术，但他不想开刀拿掉孩子任何器官，于是便让孩子吃中药。可到了第2天，孩子仍在喊痛，遂发帖求助苏州有没有会治急性阑尾炎的中医。12月16日，报道甘肃庆阳一教师在2014年和朋友打麻将被罚款300元，10年后，2023年，教育局又倒查10年，对他10年前打麻将的行为给予记过处分。网友回复，怎么不倒查500年啊？公务员打得更大好吗？为什么不查书记校长，要查一个老师？12月16日，著名远洋货轮船长、哔哩哔哩 UP 主西曼船长发文吐槽，其尝试在 B 站投稿关于远洋货轮上安装测试星链的视频被锁定，理由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视频不予审核通过。西曼船长称，心中开明公正的 B 站印象被打破。12月16日，广州一辆救护车被违停车辆和环卫车堵在路口，且在救护车不断鸣笛的情况下，垃圾车上的工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不紧不慢地继续处理垃圾桶。12月8日，恶意讨薪一词创始人、人大代表李保中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被执行总金额仅为48万元。莆田西医院在线，76岁老人被接到莆田平安医院免费做手术，家属质疑医院手术并未通知家属，且存在骗保行为。柯先生表示，自己76岁的母亲私自被送到一家私立医院做手术，后在家中晕倒，家属认为手术未经家属同意，并有套保嫌疑。院方表示，他们只负责接诊，老人怎么来的和他们没有关系。但家属蹲点发现，多名老人都是由专车送到医院。网友投稿，广西钦州近日发起敲门行动，工作人员会逐家入户，强制要求居民下载反诈 APP。近日，江西南昌拥挤王府小区的业委会要公开投票选聘物业公司，街道办和社区要求业主暂停未果后，便向南昌物协发联系函，指出有个别物业通过降价和选聘方式以达到更换现有物业公司的目的，对业主合法权益构成潜在威胁。于是南昌物协发布风险提示警告，警告中称，哪家物业参与投标就惩戒哪家，甚至开除会员资格，警告还告诫大家要防范内卷式恶性竞争。12月16日，一名文艺工作者自述送外卖半个月以来的感受。男子称，最大的感受就是底层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最难以跨越的是无望感，因为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的尽头。12月17日，天津西青区大昌机动车检测中心出现丁义真实窗口，因柜台设置过低， 导致市民需要跪在地上办理业务。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科技与商业方面，近期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频发。一则12月15日的视频显示，广东一辆理想 L9 在高速发生车祸， A 柱完全断裂，但安全气囊居然未弹出，并且该车搭载的救援系统形同虚设，还是车主自己拨打的120。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同日，在浙江义乌，一辆 SUV 突然全速冲出地库口，撞毁包括停车杆在内的沿途一切物体，导致多辆车受损严重，有人受伤倒地。交警称，伤者均已送医治疗，目前地库已经恢复正常运营。也有车主遇到了由新能源汽车智驾系统引发的安全问题。12月14日，西安西影路，一理想车主行驶途中，系统突然升级，停在路上超40分钟，无法动弹。车主称，当时他开车正常行驶在西影路上，突然车内娱乐屏黑了，车停了下来，踩刹车没反应，档位没法换，甚至车门都打不开，太害怕了。事后致电客服才得知，刚刚是在升级系统。车主质疑，怎么能说升级就升级呢？这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事。无独有偶，12月5日，一男子发视频称其老婆快生了，理想汽车却正在升级，要等51分钟。最终博主无奈在老婆开了一指的情况下，忍痛走路到小区门口，打车去医院。事后博主称，因走的几步路导致其孩子脐带绕颈窒息，只能剖腹产，理想是在拿他老婆孩子生命开玩笑。此外，新能源汽车频发自燃问题也引发担忧。12月16日，一女子称，她的丈夫在2月15日驾驶比亚迪唐汽车，在和一辆大车发生剐蹭后，接着又撞到路边电线杆，车辆随即起火。而这时车门锁死无法打开，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车内忍受烈焰的炙烤，最终被活活烧死，留下自己和两个孩子。女子称，车刚购买不久后就出现方向盘偏、发动机自动启停、车窗自动升起的问题，还为此在 4S 店维修过两次。目前该女子正带着两个孩子在 4S 店维权。除了安全问题外，新能源车厂的劳工权益问题也引发网民讨论。近日，小鹏汽车董事长称，目前整个工厂已开启20小时两班倒模式，并且员工一周仅有一天休息，其他时间都在努力生产。此言论引发网友不满和抵制。网友回复，终于明白国外为什么要加关税了。我不支持两班倒，所以不会买你们的车。而此前盛传倒闭的吉越汽车被曝拖欠员工社保。CEO 夏一平被愤怒的员工们围住，要求其为员工缴纳11月和12月社保和公积金。有博主向大家科普关于社保断缴中断的严格限定，譬如北京规定，外地户口只有连续上满5年社保才能摇号买车买房，只要中断一天，5年就要重新开始计算。微博 CEO 对此调侃道，社保保的不就是失业吗？为啥还得继续缴社保？12月16日，吉越汽车 CEO 夏一平发长文道歉，称作为 CEO 犯了许多错误，对员工、车主、供应商乃至股东感到深深的歉意。他在文中称其作为 CEO 犯了很多错误，没有做好战略和融资，并且过于关注细节和微观管理。他再次重申他没有跑路，并在这几天最困难的时刻自掏腰包保障最需要的部分员工权益。关于此前外界盛传吉越裁员和解散的消息，吉越官方进行了否认，并称是不实消息。12月17日，一家名为星百邦的科技公司发文称，相较于传统的 iOS 系统取证方式，星百邦的 iOS 设备文件提取方式支持最新的 iPhone 型号以及最新的系统版本，并且在手机未联网的状态下，执法人员仍可以开展完整文件系统的数据提取，提取过程安全可靠，最大程度恢复删除数据。近日，有网友统计了中国历年票房 TOP1 电影，图表显示，从2017年开始，票房第一的电影风格骤变，基本被主旋律电影占据。教育与学校方面，12月15日，天津泰达一中教室天花板突然坍塌，现场一片狼藉。万幸事发时学生都去吃饭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悉，该校系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30余所高校优质生源基地。12月16日，网曝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学生食堂被分为普通就餐区和学霸就餐区。学校回应称，这是月考的奖励免费餐食，平时不这样。这些餐食是奖励给月考中单科第一， 年级班级第一以及进步第一名的表彰获奖奖励，学校会给一份免费的文创以及一次免费的特供餐食。看到好笑的东西会笑也是一种罪。12月13日，上海有博主发文称，其女儿就读于杨浦区某市重点中学，因在做室内广播体操时播放的视频里面的人物变形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笑声传到了别的班级，班主任知道后要求全班同学写反思检查，不得少于500字。该博主认为，笑声本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不让笑是何等变态。国际方面，继续关注有关俄乌的消息。12月13日，一名赴俄参军的中国人称，最近又有4名中国人阵亡，那些准备来俄参军的人还是不要来了。首先在这里因语言不同无法有效交流，战场上很残酷，并且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来这里10个中国人，有7个都会后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都是回不去。12月14日，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披露，俄罗斯部队与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生友军误击事件，8名俄军士兵被朝鲜士兵射杀，事件被指与两军之间的语言障碍有关，而朝鲜士兵也处境悲惨。视频显示，俄罗斯为了销毁朝鲜军人出现在战场上的证据，竟然用火焚烧阵亡朝鲜士兵的脸。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视频称，俄罗斯不仅派遣朝鲜士兵参战，甚至还试图掩盖朝鲜士兵的存在，并在训练中禁止朝鲜士兵露脸，这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并且在俄罗斯很普遍。12月15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梅德韦杰夫认为，今天乌克兰面临选择，要么与俄罗斯在一起，要么从世界地图上彻底消失。网友回复，梅德韦杰夫这是伏特加喝多了，脑子坏掉了。而据12月16日报道，俄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表示，支持在俄罗斯全国推广食品券制度。据悉，截至12月9日，俄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 9.2%， 这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2月17日，俄国三防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在莫斯科东南部一栋住宅楼附近发生的爆炸中丧生，随后乌克兰宣布承责。目前百度百科伊戈尔基里洛夫词条页面已设成黑白页面。而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12月16日，一政治老师给学生们讲俄乌战争，俄罗斯之所以打乌克兰，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前离婚了，并且离婚时俄罗斯很地道，还帮乌克兰还债，但乌克兰很不守妇道，很快便和老美和欧洲各国搭上关系，随后老美挑唆乌克兰进攻俄罗斯。另一则视频则显示，一名老师教导学生们俄乌战争是美国在背后搞小动作，老师称忽悠老二跟老大干，而俄国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国防安全第一的原则强势出兵，于是战争便一触即发。12月13日，路透社披露了阿萨德逃跑的细节。离开前几个小时，阿萨德还告诉他的将军和情报首脑们，俄国援助就在路上，连负责精锐部队的亲弟弟马歇尔都被蒙在鼓里。跟办公室主任说的是下班后回家，实际则直奔机场，让媒体顾问来他家写演讲稿，到了之后发现他已经撤了，甚至没有做任何动员军队的事情。而金融时报则起底了阿萨德政权的资产去向。据金融时报的调查，阿萨德政权在极度缺乏外汇的情况下，于2018年至19年期间，通过空运将重达近2吨的100美元和500欧元钞票运往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存入受制裁的俄罗斯金融公司银行 RFK。 美国财政部今年对该银行实施制裁，原因就是其协助现金转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12月15日，有博主发布了一段去年阿萨德接受央视采访的视频。视频中主持人问道，您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阿萨德回答，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人民的支持。网友回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人民恨死他了，熟悉的味道，一样的配方。而12月16日，有在叙利亚的中国网友采访叙利亚民众对阿萨德的看法，视频中被采访人说，我不喜欢阿萨德，因为很多人被他杀了，以前学生不能说不喜欢他，现在我们很开心，因为从8号开始叙利亚改变了，我们拥有了自由。近日，复旦大学教授沈毅在节目中聊到台湾，不要为台湾民众考虑太多，台湾和香港都曾是殖民地，殖民地你只需要揍他一顿就行了，台湾现在已经把大陆的善意消耗掉了。12月14日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解冻并归还阿富汗海外财产。 网友回复：国内拖欠的工资怎么样？解冻了政府会把钱用于民生吗？敦促发工资吧。近日，日本华人圈不太平。12月14日，日媒报道，一名中国籍46岁无业女子涉嫌在福冈县九流米市一处停车场对一名44岁日本男子使用电击枪而被逮捕。警方称，两人是在约会网站上认识的，并在停车场见面，但男子以女方是外国人为由而拒绝，女方则拿出电击枪抵住该男子腹部。12月16日，日本大阪中央区一家中国贸易公司发生一起抢劫案。25岁的中国籍男子张某以想将人民币换成日元为由来到该公司，中国社长接待了他，期间社长拿出2000万日元准备兑换，而他却试图抢夺装有2000万日元现金的纸袋，还殴打了接待他的中国社长。继法国倒戈后，德国也倒戈。12月16日，德国总理肖尔茨的信任投票在联邦议会未获通过，肖尔茨无法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交通灯政府正式解体，德国将提前举行大选。目前，德国联邦议会新的选举定于2025年2月23日举行。彭博社12月10日报道，美国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指控其为情报机构工作，并指控该公司一名叫关天峰的员工入侵了全球数千家企业系统，其中包括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公司。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他在2020年侵入8000多个防火墙，窃取公司数据并安装勒索病毒。美国国务院目前正悬赏1000万美元寻找他。而有网友发现，这位被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的黑客关天峰与涉事四川无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20年7月曾存在劳动纠纷，关天峰起诉了无声信息公司后又自愿撤诉，法院判决关天峰承担诉讼费5元。网友调侃，干着玩命的活，拿着最廉价的工资。近日，中国宣布英伟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并对其进行调查后，各大社媒平台开始流传一则文案。黄仁勋痛失中国市场，深夜越南街头买醉，一夜白头，最心爱的皮衣也不知去向，仅穿一件 T 恤，尽显颓势。12月17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来的3天和6天延长为10天，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出境口岸。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